将游侠仪式以上，彭丽媛或将军。六一二五周年，港府首次设陆港人护照。分析指乌克兰军队到明年先具反攻能力。原来清德不应该激怒中共，傅昆奇被批。波特王话国务院出钱邀台网红拍片，南韩今年最强阵，全国有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陪同会见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着装罕见，引起讨论。张又侠坐在习近平一旁，身穿西装，冒着军装。视频人陈破空认为，从未见过张又侠着西装参加公开会议，咁罕见，可能是张又侠被剥夺军权的信号。陈破空分析话，中共二十大后多次传出习近平与张又侠不合的传闻，原因之一是接替张又侠任总装部长的李尚福出了问题，习近平连带不信任张又侠。此外，习近平亦担心推背途中有一军人新大功，这句话是预言张又侠发动政变，因此在中共三中全会前让张又侠着西装露面，释放张又侠转文职的信号。陈破空仲猜测彭丽媛将在军中传声，当年江青虽然升任政治局委员，但无军权，最后被军方和警卫局逮捕。现在习近平可能吸取毛泽东和江青的教训，如果要扶植彭丽媛，就要彭丽媛先掌握军权，因此拿下张又侠为彭丽媛开路。而明报分析认为，张又侠着便装见客是出于主随客便的考量，因为谈判桌对面的军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上将亦着住便装。张又侠露面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习近平自去年以来大规模整肃军队，陆续传出军方高层对习近平不满的传闻。据说习近平可能入侵台湾，亦令中共军方担心被派上战场送死，因此加剧军队反习情绪。五月，中国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士化名天明向大纪元透露，这几日河北落暴雨，部队入面传一句说话，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这样的反习口号能够流传，反映军中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相当广泛。自媒体人翟山英在最近的直播中更加透露，就他所知，从去年到今年，习近平就经历了三次除习行动。翟山英没有做详细说明，只是说就他知道真正想整死习近平的就有三次，不过有些是只是计划没有实施，有些是真到了实施但没有进展，因为被捉了。翟山英认为很难说习近平会不会在任上就丢性命。此外，对于这次巴基斯坦总理访华，视频人周晓辉发文说，从巴西陆军参谋长随行来看，中巴这次会谈内容涉及军事合作，而这次的合作只能够令印度和美国更加警惕。美国国防部此前已经确定中共未来可能在巴基斯坦兴建军事基地，例如在中共资助的瓜达尔深水港，而巴基斯坦和中国一直都与印度有边界争端，印巴目前关系冷淡。中巴加强合作一个重要针对目标就是印度，印度整体民意对中共的观感非常负面，如今中巴的亲密之举只能够将印度推得更远。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2号宣布，根据23条撤销6名流亡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禁止通过包括 YouTube 在内所有平台向这6人提供资金，禁止合资企业及合作等。 专家批评港府选择在612五周年对外发布这种消息，目的是恐吓海外港人，并截断对这六人的帮助。这六人目前都流亡英国，分别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蓝炒团队组织者刘祖迪、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以及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两位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2019年6月12号是香港送中条例送交二读的日子，当日大批港人为阻止送中条例通过包围立法会，香港警方就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强力驱赶，三日后港府宣布暂缓条例。六人当中的刘祖迪在社媒表示，港府在象征港人团结的612冲突五周年之际对流亡者实施新措施，不单止具有讽刺意味，亦再一次显示香港司法体制被北京政府武器化。刘祖迪形容此举是赤裸裸的跨国镇压行径，但他不会因此而停止人权与民主倡议。他补充说，他只是持有英国护照，从未申请或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事很荒谬。罗冠聪亦发文说，他早在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时就将香港特区护照交回，港府声明可谓多此一举。罗冠聪亦说，在23条之后的政治高气压之下，希望仍然在香港的港人保护自身安全，并且继续守望相助。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华木清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想切断流亡人士与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华木清说，我觉得港府的目标是想威吓海外港人，警告他们不要牵涉入政治活动，如果你做政治活动，你的护照有可能被取消，另一方面是令到仍然留在香港的人没有办法去支持海外的社运人士。乌克兰12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地区的三套俄罗斯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个是乌克兰军队这个礼拜第二次公布袭击克里米亚半岛的消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表示，出动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上俄军一套 S300 系统和两套更先进的 S400 系统，三个目标都发生了爆炸。目标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市长表示，防空部队击退乌克兰军队夜间发动的导弹攻击，城市没有被破坏。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另外，乌克兰官员12号表示，俄军在11号夜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区，乌克兰空军击落了30个目标中的29个，包括4枚巡航导弹、1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24架沙希德无人机。泽连斯基一直在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美联社11号报道，美国已经同意再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美联社说，最近几个月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军援拖延，乌克兰缺乏弹药和防空武器，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军事分析师认为，今年夏季乌克兰将面临俄军的强大压力，乌克兰军队需要加强军队的训练，加固堡垒，尽早拿到西方军事援助，从而争取在2025年有能力发动反击。13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下个周末，近90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将前往瑞士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研究如何才能够有效帮助乌克兰压制俄罗斯入侵。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近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警告总统赖清德不要激怒中共，并誓言要继续推动国会抗权法案立法。 傅昆奇谈到中国市场对台湾出口的重要性时话，我们应该同所有国家做朋友，我们可以同美国、日本做朋友，但为什么赖清德对中共选择用挑人的方式，这个是错误的逻辑。他还谈到台湾不是不能够提高国防预算，但关键在于赖清德能不能够结束对中方的敌意。傅昆奇说，美国重视台湾，因为我们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但台湾的安全不能够只靠占国内生产无额 3% 的国防预算来保护。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同美国对立，台湾希望同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傅昆奇亦都谈到引爆全台湾抗议的国会抗权法案，认为这项立法受到不公平的诋毁，被民进党抹黑。台湾立委王定宇12号晚针对傅昆奇的采访，在脸书发文说，事实上是中共威胁台湾，自由民主的台湾的存在对中共而言就是挑衅，台湾从未做错任何事，这个也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共识。王定宇用中共爪牙来形容傅昆奇的立场。台湾网红波特王12号晚间在社媒突然爆料说，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台湾网红到中国拍片，背后金主正是中共国务院。波特王透露，他收到可靠消息，由7月下旬开始，台湾会陆续有10组网红到中国旅游拍片。这件事由海峡两岸青年协会主办，提供机票，以两岸青年文化月为名发出邀请。中共国务院拨预算要砸钱对台湾文化统战。波特王接着解释说，虽然是海青会邀约，但各位可能亦看不出自己看过他们去年合作过的示范影片，内容完全不谈政治。话先讲到呢度，大家之后可以接住睇。我呢篇文就当预言。南韩12号上昼8:26发生规模4.8嘅极浅层地震，震中深度只系8公里，而且附近冇任何地质断层。呢个系朝鲜半岛与周边海域今年以嚟最强震。韩国好少地震。12号这次4.8级地震发生时传出爆炸声，位于震中附近的泉州感受到剧烈晃动，气象机构接到近百通来自泉州居民的电话，表示他们感觉房屋快要倒塌，就连距离震中300公里的江源都有居民汇报说感受到摇晃，包括首尔在内的首都圈及光州、庆尚道等地亦都感受到明显摇晃。在主震发生后的半个钟头内，又发生8次规模2.0以下余震。气象厅在观察到地震10秒之后，南韩政府向全国发送紧急灾难短信。这次不单止是今年最强震，更加是自1978年有地震观察后的第16强。不过震源附近并无观察到任何断层，气象厅人员推测可能是急水的地壳变动引发冲击波，造成地面摇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